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6号，星期四，农历11月26，北京晴，3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提升经济效率，推动更好发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李强会见日本外相。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在京闭幕，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明年3月5号在北京召开，赵乐际主持会议。
赵乐际向第6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颁发任命书。
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明年3月4号召开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
纪念朱光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王沪宁出席。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2025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70年来，西藏旅游发展、对外开放、资金集聚加速，不断续写天路传奇。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已交付住房338万套，明年将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巴以双方相互指责在停火谈判中制造障碍，以军将在叙利亚境内缓冲区建立临时军事哨所。
一架客机在哈萨克斯坦坠毁，已造成38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41号、第42号、第43号、第44号主席令。第4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第42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第4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5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第44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于2024年12月25日的决定，免去王广华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任命关志欧为自然资源部部长。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当前各地正紧抓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以更高经济效率推动更好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畅通经济循环的血管，通过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26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想。
这个冬天，来自五湖四海的客流来到黑龙江，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体验万人蹦迪，在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感受雪上速度与激情。黑龙江则抓住机遇，推动冰雪旅游出圈效应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延伸。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蒋兴成，
在吃住行、游购娱以及宠客服务、公共设施监管护游和宣传推广等十个方面来实施提升行动，坚持市场化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慧化赋能的原则，全力发挥好旅游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以统一大市场，集聚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畅通流动起来的不仅有商品、货物、客流，还有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数据。广东以一网共享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八月初，广州公共数据运营平台正式上线。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梁文谦：
数据要素城嘛，就是一个倍增的效应，能让原来的业务模式发生质的改变。这是我们所谓讲的数据赋能千行百业重要的抓手，很有利于我们政府的数字化转型。
在各项生产要素配置的持续优化下，今年以来，化学原料、交通运输设备、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超过 10%。 为了因地制宜，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生态，多地还通过充分运用技术优势，打破政务服务的时空界限，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
好，我们是海淀区市能源管理局。
今年7月开始，北京在全国率先启用了一码检查和非现场监管机制，避免一定周期内对企业扎堆检查、重复检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监管体系建设处副处长范磊：
汇聚全市各个监管部门的行政检查结果数据，同时呢，还能够使惠企助企的改革政策第一时间的落地生效，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企业的干扰的同时，要能够精准的发现问题和潜在的隐患。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联合制定了华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区域内执法信息互通，结果互认。山西省税务局总经济师刘世伟：
对其类54项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裁量标准予以细化，同时明确了23个首违不罚的事项，打造了在华北区域内标准统一、宽严相济的税收营商环境。
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越织越密的物流网络也让商贸流通迸发出蓬勃活力。今年11月份，多项货运指标创历史新高，眼下各地正打通流通领域的堵点、卡点，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秀春：
组织开展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交通强国专项试点，引领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各项新制度、新政策、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发展，有效支撑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巨大的消费市场成为世界选择中国的重要原因，而强大的制造能力、更加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和生态，成为世界投资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正不断形成全球先进资源要素的强大引力场，
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不断夯实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根基，并为亚太及全球工商界来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保障。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外相岩屋毅。李强表示，上个月习近平主席同石破茂首相在秘鲁举行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希望日方同中方一道把握好这一正确方向，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深化互利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妥善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岩屋毅表示，日方愿同中方沿着两国领导人确定的方向，加强各层级往来，促进互利合作和民意氛围改善，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刘乐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增值税法、关于修改监察法的决定、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决定免去王广华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任命关志欧为自然资源部部长。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正草案的议案，决定将修正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委托李鸿忠副委员长向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做说明。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5号在北京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津巴布韦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里南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第六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会议经表决，任命苗生明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数维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说，本次会议共审议10件法律草案，通过其中3件，决定将一件提请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审议4个专项工作报告和2个执法检查报告，审议2024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5个专门委员会关于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决定批准2件条约等，顺利完成各项议程。赵乐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务实高效、周密细致做好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筹备、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第六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颁发任命书。刚刚闭幕的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任命了第六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组成人员，他们是主任沈春耀、副主任崔世昌、张勇，委员王林贵、王宇、李焕江、陈端红、唐小晴、黄柳泉、黄显辉。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的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共10人，由内地人士和澳门人士各5人组成，任期5年。第5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已经结束任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主持了颁发任命书仪式。
本台消息，日前召开的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29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建议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于2025年3月4号在北京召开。会议还决定2025年3月1号至2号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0次会议，为召开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做准备。
本台消息，纪念朱光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朱光亚同志亲属。朱光亚同志是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8届、9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在座谈会上缅怀了朱光亚同志的光辉一生，强调要学习他对党忠诚、以行践诺的政治品格，精诚报国、矢志不渝的赤子情怀， 严谨治学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德心品高为人师表的崇高风范。表示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主持座谈会。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5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做好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通知要求，要关心关爱困难群众，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广泛开展救助帮扶、走访慰问等活动，加大临时救助力度，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扎实开展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做好新就业群体走访慰问工作。要强化市场保障供应，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全力做好煤电油气保供稳价工作，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强化重要民生商品服务价格监测监管，加强网络交易监管。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深入开展新春走基层主题采访活动和文化中国行主题宣传，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统筹做好春运工作，保障群众平安便捷出行，强化重点时段、重点区域、热点路线运力投放和组织调度，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出行需求，畅通旅客出行最先与最后一公里，加强自驾车出行服务保障，落实重大节假日期间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要坚决整治事故隐患，切实抓好安全生产，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工作，加强跨年夜、除夕夜等重点时段的灯光秀、焰火晚会等大型群众性活动风险评估和安全管理。要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扎实开展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努力把各种不稳定因素化解在源头。要倡导勤俭文明廉洁过节，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风，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防研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着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纠治以总结和推进工作为名搞文山会海、随意向基层派任务、多头重复要求报材料填表格、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等现象，盯住趋利性执法问题，大力纠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现象。要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突，保证各项工作有序运转。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今年是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70周年。1954年12月25号，总长达4360公里的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实现了西藏公路从无到有的历史转变。70年来，雪域高原上公路内连外畅，通乡达村，成为群众家门口的致富路、振兴路。总台记者普布次人杨妮、柳成报道。
1954年冬天，在家乡西藏纳区安多县旁刚刚通车的公路上，十来岁的少年桑格第一次看到一辆辆解放汽车开过。6年后，他成了一名青藏公路养路工人，一干就是40年。
我当时当养路工的时候还不到20岁，当时工作确实是很辛苦，我们这个工作是很光荣的。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两路精神成为拉萨河畔不朽的丰碑。70年前，10多万筑路大军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坚定信念征服重重天险。70年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一直是西藏的经济命脉， 至今承担着进出藏 90% 以上的货运任务。在四川，川藏高速公路正加快畅通，折多山是川藏公路南线必经的重要关隘，被称为川藏第一关。在位于甘孜州康定市的康定至新都桥高速公路建设现场，折多山隧道施工已过半。蜀道集团折多山隧道项目总工程师傅林：
折多山隧道建成通车后，将把原来翻越折多山需要 1.5 小时的车程缩短到8至10分钟。
在青海，从修补路面到加固桥梁，从沿线设施升级完善到生态保护措施落实，对青藏公路的升级维护70年来不曾间断。青海省格尔木公路段格东养护工区工区长李军：
常年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尤其是在冬季，气温都在-20多度。我们每天开展一次公路巡查和路域环境整治工作，每次养护路线达130公里，今年截至目前已养护9万多公里。
70年来，川藏公路历经大小10多次整治改造，通麦天险、觉巴山路段等著名的卡脖子路段得以根治。青藏公路实现世界首例在高寒冻土区铺设黑色化等级路面。得益于两路提质改造，今年双十一购物节期间，西藏网上零售额实现66.1亿元，同比增长53.32%，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中国邮政集团日喀则市分公司副总经理孟超：
近几年，随着西藏交通建设逐渐完善，全市已实现村村通邮，农民网购需求逐年增大，农村快递量明显增多。
新时代新征程，依托两路和两路精神，西藏不断续写天路传奇。西藏商务厅副厅长尼玛顿珠表示，西藏正不断推动商贸流通与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等协同发展，让幸福金桥继续温暖高原。
我们要继续发扬两路精神，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构建更加高效、便捷、绿色的商务流通体系，让西藏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中呢，绽放独特光彩。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已交付住房338万套，完成既定目标，明年将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并谋划实施一批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24年房地产市场呈现止跌回稳势头，10月11月新房网签面积连续两个月实现增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展望2025年，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依然是重中之重，要坚持以需定购、以需定建。
商品房和保障房都要以需定购，促进房地产供需平衡、市场稳定。要增加保障型住房的供应，退休型保障房要加大力度，再帮助一大批年轻人、新市民等实现安居。
2024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开工5.6万个，更新改造小区内各类老化管线超过5万公里，加装电梯2.5万余部，增设停车位超过50万个。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2025年要建立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谋划实施一批城市更新改造项目。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国资委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中央企业实现增加值9.3万亿元，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2万亿元，同比增长18.7%，占投资总额比重首次突破4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全国棉花产量616.4万吨，比上年增加54.6万吨，增长9.7%。
最新数据显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今年新推出18项制度创新成果，涵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跨界水体联保共治等。示范区成立5年来，已向全国复制推广48项制度创新成果。
上海经苏州至湖州高铁今天开通运营。上海虹桥到浙江湖州站最快55分钟可达，比以往节省约1小时。明年一季度调图后，沪苏湖高铁每天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将达229列。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表示，12356作为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电话号码，近期有望投入运行。到明年5月前，各地现有心理援助热线将与12356连接，实现一个号码接通心理援助热线。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5号说，加沙停火协议因乙方提出与撤军、停火、人质等有关的新条件而推迟达成。参与谈判的以色列官员则称，哈马斯拒绝向乙方提供将在协议第一阶段释放的完整被控人员名单，是谈判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以国防部长当天表示，即使协议达成，以色列也不会放弃对加沙地带的安全控制。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对以色列目标实施了2次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是雅法地区一个敏感关键设施和位于阿什凯隆的工业区。以军称，监测到一架无人机从也门方向进入以境内，在靠近加沙地带的空旷区域坠毁。总台记者25号获悉，以色列国防军正准备在叙利亚境内叙以两国之间的缓冲区内建立临时军事哨所，旨在确保整个冬季能在叙南部地区展开行动。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战报称，俄武装力量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又一定居点。俄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25号表示，乌军当天对该州的利戈夫市进行空袭，导致4人死亡，5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25号称，俄军当天向乌克兰发射了包括弹道导弹在内的70多枚导弹和超过100架攻击型无人机，目标是能源设施，袭击导致乌多个州停电。
据哈萨克斯坦紧急情况部25号发布的消息，一架从阿塞拜疆巴库飞往俄罗斯格罗兹尼的客机当天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城市阿克套近郊坠毁，目前已确认有38人死亡，另有29人住院接受治疗。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据了解，38名遇难者中有25名阿塞拜疆人、7名俄罗斯人和6名哈萨克斯坦人。坠机事件发生后，附近的当地电力公司工作人员首先到现场，并成功救出十几名生还乘客。赴俄罗斯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非正式会议的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25号紧急返回巴库，并宣布12月26号为全国哀悼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下令成立国家委员会协调救援工作。哈萨克斯坦当局将与坠毁飞机的制造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合作调查飞机失事原因。目前，飞机的飞行数据记录仪，也就是黑匣子已被找到，坠机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第79届会议主要议程当地时间24号闭幕，批准将联合国2025年常规预算提升至 37.2 亿美元。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25号表示，今年前11个月，俄罗斯经管道输送至欧洲的天然气及出口欧洲的液化天然气总量超过500亿立方米，相比去年同期增加 18% 至 20%。
利比亚非法移民管控部门25号在首都第利波里向尼日尔遣返一批非法移民，这是利比亚十几年来第一次通过陆路向尼日尔遣返非法移民。2011年以来，利比亚政局陷入持续动荡，许多非法移民以利比亚为中转站乘船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张永鹏、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